无量无边的妙用，这时候就是紧接着说了这个正题之后所起的妙用。首先说的是三十二应身，就是应以何身得度即现何身者，总共归纳了有三十二种类型的这个应身。说完三十二类应这个应身呀，又紧接着就说到这个十四无畏的功德。十四无畏的功德就说是能够依与观世音菩萨的名号听闻念诵支持名号，支持观世音菩萨的名号，能从这个种种苦相中解脱出去，能从这个苦相中种种苦相脱离开来，这就是所说的十四无畏，即有这个观世音菩萨的名号，有这十四种功德。前面所说的这个八种呢，就是现前的这个业报相，现前的业报相，像这个火呀，像这个火烧呀，或者是水逆呀，种种吧，或者是被贼所劫持呀，种种，这总共加起来有八种，这八种是已经现前的业报相。在这个业报相现前的时候呢，若能够意念诵持观世音菩萨的名号，那这些果相、这些业相顿时消亡，顿时消陨。这是前面说的八个，紧接着后面就说了三个，就是前面是果相，到这个地方后面的三个就是从这个因相上来说，也就是说前面八种呀是已经受这个恶果了，受这个业报了。这时候能意念念诵观世音菩萨的名号呢，也能从这地方解脱出去。紧接着更进一步呢，不光是在业报现前的时候，就这个业报是怎么形成的呢？是有因子，就种这个业因之前能够觉察到，从这地方也能解脱出去。所以说紧接着后面就说了这个业因，业因就是什么呀？无始劫来的业因就是贪嗔痴，就这三个。所以说上次就是说到这个。说到这个远离贪欲，说到这个第九的这个应该说完了，下面就是从这个嗔恨，从这个角度来说这个十四无畏的这个其中的功德。我把这个经文贴上了。使者纯因无尘，根净圆融，无对所对，能令一切愤恨众生离住嗔恙。哎，这就是从这个嗔恨心的角度来说，就是什么叫纯因无尘呢？哎，这时候如果能意念观世音菩萨的名号，只有这个观世音菩萨的名号，也就是其实你这个意念呀，你这个听闻呀，这就是纯一文性，这个纯一文性称之为纯因。这个以我们通常所说的时候，因是和尘连在一起说的，是对于耳根所言，对于耳根所相对的，那就是因尘。那就阴沉或者是深沉，这时候呢只有纯阴，也就是没有相应的尘埃，没有相应的尘埃，也就是没有这些动静之相，没有这些阴沉之相，只有这个纯一的文性。所以这个教光大师的楞严正脉书里面他就说，这个阴字呀可能是写错了，应该是纯文无尘，可以这么解释。但是其实这个阴和文在这地方说的意思是同样的，就是这个纯因呢，就说是佛以一因说法，如何一因说法，就是无说之真说嘛，这才是一因呀。所以说这地方说纯因的时候，就是说是无能闻无所闻的这个文性，只有这个文性，没有这些所有的这个尘埃，没有所有这些因尘相，所以说这时候才能根净圆融，根净顿时消陨掉了，顿时消陨掉了。所以这就紧接着是无能对和所对，在这个嗔心一起的时候呀，意念观世音菩萨的名号，记起观世音菩萨的名号，这时候这个所有的嗔恨心，所有的对境已经同时消弭掉了，只有回归到这个纯一文性上来，所以叫纯因无尘。这时候呢就是无对所对，既没有能对也没有所对，既没有能对也没有所对，这就能令一切愤恨众生离住嗔恙。种种嗔恙呢，这就是所谓的所对，这就是所谓的所对。那么这时候呢，就能让一切众生离开这个嗔恨心，离开这个嗔恨心。就是这个嗔恨心怎么起来的呢？就是对境身心了呀，对境身心了呀。既然对境身心了，那意念观世音菩萨的名号，这时候根境通通消陨掉了，也没有所对之境，也没有能对之心，通通都没有了。那嗔恨心上什么处着呢？没有地方可着了。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让一切众生从这个嗔恨心中解脱出来。这个嗔恨心呢，就是改的地狱的这个因子，那么这就是从因地上已经解脱出去了，再会改的这个恶果嘛，再也不会改的这个恶果。所以说是前面八种呢是从果相上来说，这后面的紧接着三种是从因相上来说，这就是从这个嗔恨心的这个角度来说，把这个经解贴上。 第十就是重音无尘，就是耳根呐、不随这些声尘转。我们的耳根，我们的这个剑门觉知修长的这个闻呀，它的特性就是随着这个声尘转。所以我们在这个观世音菩萨的耳根圆通法门里面就说是，既然耳根的特性是随着这些声尘转，随着声尘转，这叫入流，这叫顺流，这就顺流，顺着这些声尘之流所轮转了呀。那么我们要做功夫的时候呢，就不随它跑，这就叫逆流，这就叫逆流。逆什么流呀？逆音声之流，或者逆声尘之流，逆于这些动静之相，不随这些动静之相跑。这动静之相呢，生起来的就是什么呀？生起来就是生灭或者生死。那你能逆这个动静之尘，或者能逆这个音尘，那必然而然就能逆这个生死之流。这就说是逆流，逆于生死之流，不随着它跑。这就说是从这个角度来说，耳根不随这个声，不随这个声尘转，这就是耳根圆通法门的最初的这个入手处。所以这时候呢，虽常闻而无所闻，不是说是什么都听不到了，也不是说是这样像一个聋子一样啥都百不知百不解，并不是如此，而是整日闻而无所闻。就像我们二祖说的，这个不是不见，不是不闻，寥寥觉知，不着见闻。这时候呢，见闻觉知一切如常，但是呢，丝毫不以为意，或者是根和境啊，心和境啊，两不相道，不随这些境界跑了，不随这个景象跑了。这就是闻而无闻，闻而无闻，只随缘应运，无爱憎取舍，一尘不染。这时候呢，只是整日应缘接物，这就是应无所住而生其心啊，就是本自如是，不是说是让你要做到一个应无所住而生其心，并不是如是，而是说这时候明白了，整日应缘，随缘应运，这就是无所住，这本来就是无所住的，不是说是再要让你去应一回，再要让你去无住一回，并不是如此，而是本自如是，本自如是。所以说这呢，就是这时候就无爱憎取舍，一尘不染。还有可爱憎的吗？还有可取舍的吗？就是没有一丝一毫的可得心了，再没有一丝一毫的执着或者可得心。有可得心，那就是爱憎之取舍之心不死呀。就是还有爱憎取舍之心，那必然就是有可得有所得心未泯，有所得心未亡。所以说这时候呢，就是一尘不染，这就是所谓的重因无尘，也就是重入与文性之流了。从入于文性之流了，根尽圆融，无能对无对所对，这就是闻所闻尽，能闻和所闻之尽，能闻之心和所闻之尽，这就是能对和所对，这就观世音菩萨说到耳根圆通的时候，就是如是见增闻所闻尽，哎，闻所闻尽那就自然是根尽圆融，这个闻的就是根呀，这个所闻的是什么呀？就是因尘，这个能闻的心和所闻的尽。所闻的尽，通通都消隐掉了，这就叫闻所闻尽。所以说，这时候无能对也无所对，虽然无能对无所对，但是呢，这时候还有个觉在呀，还有个觉在呀。所以紧接着后面就说是静闻不住，觉所觉空。哎，你这个消隐掉，消隐掉还有个大觉在这地方呀，还有个大觉在这地方，无能对无所对的这个无有这个相对的这个大觉在这里面啊。哎，还有在这地方要把这个觉也消隐掉。要把这个觉也消灭，所以说这地方说的根尽圆融，无对所对，就对应到这个耳根圆通法门里面，就是闻所闻尽。所以说根尽一如无能对的耳根，无所对的这个生成，顺逆无拘，纵横自在，不是执着在一处，执着在一处呢，这就是根尽相道了，也就是执着在一个地方，哎，这个根和尽对在一起了，这就执着在有一处，那就是妄心生起来了，就不能圆融了。所以说假如众生呢生了这个众生的这个愤恨了嗔恙了，念观世音菩萨就知道一切境相是假的，是其实这时候是说是念观世音菩萨的名号的时候呀，这时候就让自己的这个根境啊消隐掉了，消隐掉了，你起嗔恙心无非就是对境身心了，念观世音菩萨就是这时候回光返照，反闻自性，用耳根圆通法门，这就是反闻自性，到这地方你念观世音菩萨的名号的这样的方式来反闻自性，入于闻性之流，当然这个根净就消隐掉了，一个净都没有了还哪有心呀，净都没有了还哪有心呀，所以说是净若消隐掉了，这个嗔恨心呀也自然而然消隐掉了，所以说这地方就知道了一切镜像都是虚坏的，就不会随着这些镜像所转了，那么嗔恨心呀，这个愤恨呀嗔恨就消失了。 众生的特点就是认为一切法、一切镜像都是实有的，都跟着这个镜像转。遇到符合自己心意的事情呢，就开心；遇到不符合自己心意的事情呢，就愤恨、嗔恙。其实呢，事情本无违顺，一切违顺都是从心而升起的。因为众生呢，都在妄想执着，所以遇事才会觉得有违有顺。就说这个所谓的顺呀、逆呀，其实是认为众生在这地方觉得有事儿。既然有事，那必然有顺有逆。若是无事，哪有顺逆啊？没有顺逆，一切事都可以来，好的坏的都可以来。所以叫冤亲宜其道，庄严此道场嘛。就是说是顺的也可以来，逆的也可以来。正在这有顺有逆的时候，恰好是无事，恰好是无事。无事不是说是一个事都不来，是说是这些顺的逆的都来了，但是呢，丝毫不以为意。这就是无事。这就是无事，所以我们老说这个关照是无事，或者是坐下别没事找事，就是老是要在这个事上透过呀，认为有个事，要透过什么呢？要透过什么呢？就是贪嗔痴慢疑，或者这些等等等等，都成了一个事，成了一个事，隔在心中了，隔在心中呢，你自然而然透不过。为什么？因为你有事，不是说是这个贪嗔痴慢疑它是一个事，是你把它认假做真了。本来没有这么一回事，所以说这个透得过啊，就是你在这地方啊，但凡有一个事情啊，总是在这地方过不去，不是这个事，那就是别的事，总会有事。这种有事的这种心境啊，如果是在这地方解不开，永远都不会透过去。所以我们说真正透过去就真是没有事，真是没有事。你所说的这些东西都不值得一提。就二祖在这个书里面就说呀，世间种种一切法一切事根本不值得一丝一毫为意，不值得一丝一毫为意。不要说世间法一切事一切境都不值得一丝一毫为意，就是出世间的事也不值得一丝一毫为意。这就是没有事，因为本来没有事，所以才是这样的心境，所以说到这地方说什么透得过透不过呀，没有说这个的余地了。所以我们在这地方有时候说世上透得过透不过，大家老拿这个话来说，你如果但凡认为有事，那必然透不过。所以说还不如先学着没事儿。所以在这地方就是事情啊，其实并没有这个违顺可言，是你的心，你心认为这些实有其事了，实有其事必然会有违顺。妙用的真心呢，本来是清净无染的，虽然能够升起一切法一切用，但是呢，它是生无所生，心不起分别，就没有好坏之见，就不为境所夺，就不上当了，就消除嗔恙了。假如我们一点都不发火，那该多好！可是呢，就是做不到。人往往不由自主的发火，能不发火是很难做到的。我们修法的人呢，就是要损之又损，把这个恶习消掉。当然，一天两天是做不到的，坚持一天两天做下去就能做到。这就说是。对啊，有个湿透就是最大的障碍，其实就是听到老师说了什么了，他就着在这个什么上了，听到说什么就着在什么上，听到说这个有事可透，这就是着在这个事上了，要从事上透过，那就要着在这个事上。其实说是就是这个地方呀，你要自己真能透得过，那老人说的你也能掀翻，你从老人的那个梗里面你透出来了，再也不会被老人所说的这些拘束了，再也不会被老人所说的拘束了。这是你真实的正经，真实的正量。你如果真正正到这地方，老人的那些，老人他自己都本来没说过，他说二十戒律开口来，哪说过要世上透得过的事啊？没说过。所以说你自己透不过呀，任何一个地方随口有人一说，那都能作为你的卡住的一个依据。就是你一听到别人这么说，不管是谁一说这个，哎，你这个事如果真卡到心中，那这就是一个因子。哎呀，要是理上能透过，事上透不过，这都是给自己讲道理，就是非要往透得过上靠一靠嘛。哎，我事上透不过了，我先从理上能透过，非要让透得过这个事情上靠一靠。其实呀，被透得过这个事啊，已经隔住了，或者被透得过这个事已经梗住了，那还咋透得过啊？已经透不过了。所以说这个啊，就说是这个无始劫来的这些着相的习气不是一下子就了掉的，不是一刹那之间就能消融掉的，这就是随着在世境上磨练，要损之又损。 损之又损，损的就是什么呀？损的就是这个着相的习气，并不是损的别的，是把这个觉性损掉吗？这个觉性能损掉吗？根本损不掉，根本损不掉。是说的是你那个着相的习气，啥时候离开这个觉性了，认假作真了，认为这一切事相是真了，这时候损的是这个习气。你如果认这些事相是真，必然有这些发火光火的光火的时候。所以说，损之又损，损的是这个着相的习气而已。这就是所谓的恶习或者除习。这就是第十个，从这个嗔心的角度来说，这个持念观世音菩萨的名号可以消，可以从这地方透出来。第十一个呢，就是从这个愚痴，从这个愚痴的角度。第十一个呢，消尘玄明，法界身心犹如琉璃，朗澈无碍，能令一切轰动性障诸阿僧伽永离痴爱。就说是在这个地方呢，把一切的这个所谓的这个色声香味触法尘种种尘埃全部消融干净了，统统消融干净，回归什么呀？回归是妙明本心，本心发明明，这个妄想消尽了，真心凸显出来了。真心凸显出来之后，这个法界身心世界就像什么呀？就像这个琉璃一样，洞彻无碍，洞彻无碍。这就说是朗照四方，洞彻无碍，再也没有丝毫的隔阂了，再没有丝毫隔阂的，这就是本性光明显发出来。那本性光明显发，这就说是一灯能灭千年爱。爱的是什么呀？爱的就是这个愚痴之心。这个愚痴就是让我们昏暗的，让我们不明白的。这时候，整个这个身心世界都偷偷明了起来了，就说是把这个我们本有的光明显发出来，自然而然能破除这些愚昧之心或者混沌愚痴之心。这就是能令一切轰动性障诸阿颠耆，阿颠耆就说的是这个一差提，一差提就是其实有些地方翻译成一差提，有些地方翻译成就说是无善者，就无善者就说的是这个愚痴之人，就是的愚痴之人，就是能令这一切众生啊都能远离这些痴爱。第十一呢，就是众生因为这个染尘之故，就好像镜子上被这个遮住了一样，就是这个本有的这一副天真佛性啊，本来的这个妙明真心，就是因为着相的缘故，就因为这些色声香味触法在这个镜子上留下了影子，所以说染着诸尘，这就好像被尘埃遮住了这个光明一样，所以说佛性的光明呢就不能显发。现在呢，妄尘消尽了，就是在这个愚痴的时候啊，意念观世音菩萨的名号，只是名号。这时候呢，把这个妄尘通通都消融干净了，通通消融干净之后，真心才能凸显出来啊。所以叫把妄心转为清净心，玄呢就是恢复到这个本来的面貌，恢复到本来本性光明的面貌，所以叫玄明。玄明自心的光明呢，这就显发出来了。所以说法界身心都化空了，就好像琉璃一样。朗照十方，洞彻无碍，能令一切这个轰动呀、性障呀，助阿天劫永离痴爱。阿天劫呢，也就叫做一禅体，指的是没有性根的人，就是不信入，其实就说是这地方就是迷昧无知，对这些无知的人呢，这个无知的这个愚痴之心啊，刹那之间就能消融掉。所以说一禅体就说的是昏昧根钝，障碍了这个本性光明。假如说是他能够念这个观世音菩萨的名号，就会明白沉浸虚幻不实，就不执着沉浸了。不执着沉浸的话呢，妄心就会转为清净心，自心的光明呢就能朗照现前，自心光明现前就能远离愚痴昏昧。所以说是我们都有愚痴的时候，你刹那之心，刹那之间着在这些沉浸上了，这就是愚痴。所以说我们说这个老人说学佛首先要有正知见，就是你这个知见要明白啊，你这个见地上要明白啊，你连见地上都不明白，老是在那着相，老是在那认为相是实有，那还怎么去用功呀？那怎么去用功呀？所以说没有办法去用功。所以首先说的是要有正知见，有正知见也就是有了这个顶门之眼，有了这个法眼了，法眼开明了，法眼开明，自然能够玄察这个一切，洞察这一切，自然能够破除这一切愚痴黑暗。所以说这个地方就说的是意念观世音菩萨的名号，用这个消尘玄明，把这个所有的这个妄尘 把所有的这个染尘都消融干净，让自信本性的光明显发出来，这样能破除黑暗，不，或者说破除这个愚痴。这就是第十一，这就是从这个贪嗔痴这三个角度来说，这个说这个支持名号，支持观世音菩萨名号的这个无畏功德。第十二个呢，就是从这个求难得难的这个角度来说，容行复文，不动道场，摄入世间，不坏世界，能遍十方供养，威成诸佛如来，各个佛边为法王子，能令法界无子众生欲求难者，待生福的智慧之难。哎，这个就说的是什么呀？容行复文，把一切的有形有相的这些啊，都是妄心，都是妄心，把这些妄心都消融干净了。复就是恢复，或者叫做入流，或者就是入道怀的意思，返回到这个文性之流上来。回到这个文性之流，这文性之流的特征是什么呀？这是不来不去、不动不摇的，这是不来不去、不动不摇的。所以说，这是真寂灭道场，称之为不动道场。虽然不动呢，但是呢，能起无量无边的妙用。起什么妙用啊？能够入出世间，这就叫摄入世间。不光能入出世间，而且不破坏这些世间的种种规则，不破坏种种的世界假象，通通都不破坏。为什么呀？这是无量无边的妙用。正因为起这无量无边的妙用，这才可以供养十方诸微称如来，也才能在各个佛边做这个法王子，听闻佛法，护持佛法。这就说是从这个不动道场，以不动道场而起无量无边的妙用。这不动道场是什么呢？就是赋予这个文性之流，恢复到这个文性之流，一定不成了了分明的灵智之性。这正是不动道场，因为这个不动道场来起种种无量无边的妙用。妙用是什么呢？就是在诸佛面前当这个法王子，做这个法王子。做这个法王子干什么呀？救度一切众生，护这个烧龙佛种，护持佛法，就做的是这个事儿。所以说，只有打开门来见性，那才是法王子，那才是法王子。所以说，能令世间无子众生，哎，这一切无子众生说的什么呢？他们不愿意为法王子呀，不愿意做这个护持佛法，不知道这个有这个妙明真心在呀，这就好像是无子众生一样，他们不明白自己真正的本来面目。哎，这时候若欲求解脱者，若欲求难者，这难就是代表的什么呀？难就代表的能做事儿。能做事，能烧龙佛种，能起妙用，这就称之为难，就是待生福德智慧之难。这时候就是能让这些无数愚痴众生啊，他要是求难啊，必然得难。这个难呢，就说的是福德智慧之相，福德智慧之相，就是以念观世音菩萨的名号的这样的这样的方式来让他打开本来，这就打开本来，这不就说是升了福德智慧之难了吗？可以从这个角度讲，也可以就说是世间众生，他有这样的欲求，他有这样的愿望，他想求这个男子，那就是念观世音菩萨的名号来改得这个生的一个生的人，生一个男孩。其实啊，这就是都认为这个生个男的这就是真的，其实这恰好是假的。真正的那个生男是生的什么之男啊？生的福德智慧之男，也就是生的这个真心啊，这个真心凸显出来了，这才是福德智慧之男，这才是福德智慧之男。就是从真假的角度都可以来说，假象不无嘛，假象不无才叫不坏世界，不坏世界。所以说从这地方都可以起妙用。第十二个呢，就是我们做功夫呀，功成脱落，无能闻，无所闻，身心世界消融，清净本来。但是呢，不是成空守寂，坐在这个黑山背后，并不是什么都不知道了，而是了了分明。这个无能知，无所知，不在这个能知里面，也不在所知里面，但是呢，也不落于空寂，通通都不是。所以说，我们说的一念不生，一念不生，并不是落入断灭相，这时候是了了分明。而是要明白正定是对境不惑，无出无入的，不是死坐在那里不动，要了了觉知，不着见闻，这就叫容行无闻，容行复闻，就是身心世界通通都消融掉了。消融到什么啊？消融到虚空之中了。因为这身心世界啊，本来是空寂，不光这身心世界是空寂的，连这个虚空大地，山河大地都是虚妄的，也都会消融掉，消融到什么了？就是若一人发真归元，这时候真心凸显出来了，真心发明出来了，十方世界顿时消融了，这就叫融行。融行之后是赋予什么呀？赋予本来面貌了。 赋予本来面貌了。这时候用耳根圆通法门里面来说，这就是闻性，这就闻性。所以说复闻，融形呢就是身心世界都消融掉了，复闻就是说的这个闻无所闻的这个闻性。所以说这个闻性呢是寥寥觉知的，这个闻性是寥寥觉知的，不在这个能见，不在这个能闻之上，不在这个能所相对里面。所以云门禅师就说是呀，即此见闻非见闻，无余声色可成君。还要给大家再讲什么呢？就是在这地方还有什么多余的可讲的东西呢？没有多余可讲的东西。即此见闻非见闻，这个见闻寥寥的，这是什么呀？这是什么呀？这是你的能见和所见吗？根本不是。见这个的是谁呀？所以说除了这个还有别的东西可给你呈现出来的吗？再没有多余的东西给你呈现出来了，再没有多余的东西要给你指了，这个指出来的在哪呀？就在你那儿，就在当人的这个六根门头，不在别的地方。所以说无语声色，无语声色可成君。我不是要给你指一个声音，给你指一个色尘，通通都不是，通通都不是。这些东西有什么可给你这个呈现的呢？没有东西了，没有东西了。所以叫无语声色可成君。这就是云门禅师在这地方提点大众的话，就是明白畅晓的告诉我们，你们要彻见真心，就是在这个现前见色闻声处，不在别的地方。不是说是在你什么都不知道百不知百不解的地方，通通都不是，而是就在这个见色闻声之处。见的是谁啊？闻的是谁啊？这个闻的是你的耳朵吗？你的耳朵如果能闻，你死了之后为什么耳朵还在但是闻不了了呢？你能闻的是你这个起心动念的这个心吗？你死了之后这个心念都没有了，这些东西怎么怎么也一样闻不到了呀？所以说这些通通都不是你，通通都不是你的这个，都不是你见色闻声的地方。所以说是这个地方是，就说是呀，你的真心在什么地方？就在你见色闻声的地方。你见色闻声是谁在见色？是你的眼睛吗？是你的思想吗？是你的大脑吗？通通都不是，通通都不是。所以说在这地方了悟这见色闻声的谁是谁，离开了这个见色闻声的，你就无处寻觅它了。离开了这些色尘，离开了这些色相，离开了这些音声，还有什么地方找这个本来面目去呢？还上什么地方去找呢？所以说是假使你着在这个色上上，又被这些声色所迷，也不见着它了。哎，虽然说是这个不离开这个声色去见，但是呢你如果着在这个声色上也见不着它。为什么呀？被这个声色所迷了，被这个声色所遮蔽了，被这个声色所障碍了。所以说这地方啊也见不到他，这就是说是用功的这个灵活的程度，不是在那死坐不动，也不是说是像聋子一样如聋如哑一样不说不闻，通通都不是，通通都不是。所以说不见不闻可以见到的，不见不闻并不能见到。如果不见不闻可以见到，那聋子瞎子岂不是早见到了？所以说是又说呀，玄虚大道本无着，见色闻声不用聋。玄虚大道呀不在别的地方，只在于什么呀？不着在这些色相上，不着在这些音声之相上，通通都没有一丝一毫可让你用心的地方，这就是玄虚大道。这个玄虚大道呢并不是说是让你这个听到了当作没听到，让你这个见到了当作没见到，让你像聋子一样瞎子一样什么都不见什么都不闻，并不是如此，而是说尽管见而无所见，尽管闻而无所闻。所以这地方就是前面所说的寥寥觉知，不着见闻，不着见闻。所以说可见呀，做功夫呀是活的，不是死坐，死坐在那里呢不能成道，还有流入魔外的这个入魔之嫌。所以说先师就告诉我们，这是老人在别的地方说到的，然后引用到这地方。所以说这时候说先师的时候应该说的就是祥禄上师。所以说是先师就告诉我们呀，做功夫需行住坐卧动静闲忙处，处处活用，就是你整日都是你用功的地方，不是说是只有那坐上两小时是你用功的地方，是下来下坐之后行住坐卧都是在用功之中，都是怎么用功呀？你坐上是怎么用功的呀？坐上只有这一个咒语，其他妄念其他一切来了都不予理睬，只有这个咒语，只有这个咒语一切都不理睬。坐下呢也是如此，尽管坐而不予理睬，这就是整日在动静闲忙之中的活用。 所以说不可像牧师一样无知，要寥寥分明啊，寥寥分明呢又不着在这个射程上，就是这个寥寥分明呢，不是说是你的这个能知之心，不是你这个有能知有所知的这个能所相对的这个能知之心，通通都不是，这是理与能所，这说的是寥寥分明，所以说并不是着在这个声色上，所以我们有时候说呀，说那个禅宗公案啊。说人家问这个赵州就说是如何是佛呀，哎，赵州禅师就是庭前跛子树，庭前跛子树，有好多人在这地方正说，哎呀，这声色上，这声色上就是真正的境界，其实这就着在景上了，着在景象了。赵州在这地方啊说是，他说我不以景应人呀，我不用这，我不会拿这个景象来搪塞你啊，你问的是如何是佛，我答的就是如何是佛呀，我没有答任何外景呀。你为什么说这就是庭前跛子树呀？就是庭前跛子树。你说庭前跛子树是景吗？我不说是景，我没有用景来回答你。所以说在这地方有好多人都着在这个景象上，认为这个景象就是佛，其实通通不相干啊，不相干。所以换句话说呢，就是要见而不见，闻而不闻，而不是说是不见不闻，这样才能灵活妙用。即或是在座上也是要正念昭昭灵隐娘娘，就是坐上之后呀，坐上的时候也是只提起一个咒语，不是提起，不是在那地方妄念纷纷，也不是落入空气，通通都不是，而是只管这个咒语，只管这个咒语必然是明明了了啊。如果是啥时候昏昧了、昏沉了，这时候应该提起咒语来，提起咒语来。还有另外一种情况，就是咒妄念打不动了，咒语持不动了。咒语吃不动了，这时候可以放下咒语，安然入定。但是呢，最开始的时候，这时候是初定昏昏，这时候就跟昏沉一样，好像有一丝昏沉相，但是呢，又跟这个不一样。昏沉的时候有妄念并行，这时候没有妄念了，这时候没有妄念了，这就是初初的定境。这个初初的定境呢，就是这个昏相，但是呢，久久则明，久久则明。所以说这就是座上的这个持咒的时候必然会是寥寥分明的，而不可了，不可茫然无知，落入昏沉或者无际。若是这个不在这个咒语上呀，要么就是落入昏沉了，要么就是落入无际了，或者就是妄想纷飞了，妄想纷飞了。所以说是我们在座上的时候啊，只关注咒语，只关注咒语，你没有落入昏沉的这种昏沉或者无际的这种可能性。只有这个咒语，有这个咒语必然不会落入这个昏沉或者无际。这就是说是我们有时候修密法，我们是修密法也好，我们说心中心密法也好，它是和这个禅宗也有不同的入手处，也有不同的这个方便的地方有不同。为什么呢？就是禅宗那地方呀，死吃话头，以吃话头，但是呢，它这个移情不容易起的时候呢，就容易落入昏沉。若是昏沉，就是这是打坐过程中必然会经历的景象，就是要么就是昏沉。就昏沉就克制的不得了，在那点头，这就落入昏沉了。要么就落入无际，哎，这地方百不思百不想，什么都不知道了，这就是落入无际了。其实这是打坐过程中的两个常会出现的这种景象，这就是禅宗的弊端呢。有时候会落入到这种境地，他如果移情起不来啊，他就容易落入这个境地。但是呢，我们这个密法呀、啊，或者修心中心密法呀、啊，它不会有这样的歧路。为什么呀？因为你有咒语在啊，你有手印在啊，你时时刻刻都要持着这个咒语，所以你就不会落入无际，时时刻刻都在这个咒语之上，不在别的妄想颠倒上，那你就不会落入昏沉。所以说这两条路呢，都不用担心，都不用担心。这就是所说的这个文行容行复文，不动道场，不动道场摄入世间，不坏世界，就说是本体是这个清净不动的。如身心世界消融之后，真心现前，真心现前的特点就是不动不摇，这是寂灭道场。在这个地方呢，本体清净不动，在在处处都是道场，在在处处都是道场。不是说是只有这个寂灭的地方那是道场，是说的是心啊，这个心不动，一切处都是道场。为什么呀？心变一切处，心变一切处，所以说这是真道场。不在于你那个外相上，不在于你这个地方是不是修寺建庙了，这是道场呀，通通都不相干，通通都不相干。所以我们就说是呀，真道场在心地，真正寂灭道场就说的是你的这个本心，不说的是别的。所以说能摄入世间，随缘度化众生，是法出是法，圆融无碍， 这就说是能起妙用，能起妙用，在什么地方起妙用啊？就在这本体清净不动处起妙用。不用说一说不动就死在那里，死寂一拍了，并不是如实，而是这地方起无量无边妙用。心波不作浪呀，心波不作浪呀，整日在那做一切事啊，不丝毫为动，你丝毫不以为动，这不就是清净本体不动吗？这不就是本体清净不动吗？并不是说是落到那个不动的那个相上，或者落到那个死寂团里面，并不是如此。所以说这才能摄入世间，随缘而不化众生，施法出施法，圆融无碍。不坏呢，就是不妨碍，不抵触，不坏这些世间相，不破坏这些世间相。这个父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还是如此，还是如此。你还是要守这个世间的规矩，你不能破坏这个世间的规矩。也有不守规矩的呀，那个不守规矩的就是那个差事，就那个邓颖峰呀，就那个邓颖峰，他死的时候怎么死的呀？他死的时候他就说是。你们看到这个大家死的时候都是怎么死的呀？有人说就是有些人是躺着死的，有些人是站着死的，有些人是卧着死的。他就说是，他就问，那你们有没有见过倒立着死的呀？哎，大家都说没见过倒立着死的。结果他就倒立着死，他就倒立，他就打一个倒立，他就在那去世了。然后他妹妹来了，他妹妹来说，哎呀，你这个人呀，不守世间规矩。世间人的特点就是这样，要么就站着死，要么就坐着死。你在这不守世间规矩，你破坏世间规矩，你倒着死。结果说完这个话，他的那个身体就啪倒下了。这就说是他在这示范，他在这示现。这就说是，其实呀，这些世间的相，通通都不会妨碍，通通都不会破坏，哪会去妨碍这些相啊？不会去妨碍这些相，为什么呀？这些相正是妙用，正是妙用。所以正如六祖所言呢，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恰如求兔角啊。这个话呀，就是我们有时候说呀，说什么呀，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就说的是这个，要在这个世境上磨练，要在世境上磨练的前提是什么呀？前提是你已经出离世间了。你已经出离世间了，或者说你这个出离心已经具足了，或者说你在这地方打开门来明白了，这个时候在世境上要磨练勤出习气，这说的是不离世间觉。但是呢，有些人拿这个话来搪塞自己干什么呀？搪塞自己在世间上求这些财色名食睡，求这些，认为是说什么呀？说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是说的是不离世间觉，并不是说不离世间而迷惑。你迷到这个世间的种种事项上了，那还是不离世间而觉吗？重点是在这觉上面，重点是在觉上面，不在于离不离上面。你在这地方迷惑了，就算你没有离世间，那也是迷惑。所以说这个呀，重点不一样，不能拿这个来搪塞自己。有些人啊，就拿这个话来搪塞自己，大搞世间事业。你如果大搞特高，你就说是你愿意去搞世间事业，就愿意去搞世间事业，没必要拿这些佛法来搪塞自己，何苦呢？何苦呢？所以就是出离心没有呀，没有出离心，不觉得这个世间为苦，不愿意去，不知苦，所以不愿意去出离，不求出离，那怎么会愿意离世间呢？不愿意离世间，当然拿着这个不离世间觉来搞这些世间的这些世间八法这种东西吧。所以说这地方就说是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这个菩提啊，或者这个我们的正果呀，从什么地方呢？就是从六道众生这地方来，不从别的地方来。是什么地方在什么地方成佛呀？就在这六道众生这地方成佛。你离开了众生，离开了众生，你还怎么成佛呀？离开众生，你没有成佛的可能性。就是这地方就是离世觅菩提，恰如求兔角。你如果说是要离开这个六道轮回，离开众生去求证的这个无上正等正觉，证的这个菩提，那根本不可能，那根本不可能。所以说这就说是佛法不离世间法，世间法呢也是佛法，一切的世间法呢都是佛法，都可以作为佛法的这个用妙用来说。所以古人就说是呀，古人就说是这个人家这个就说是。这个古人呀，就说是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就是这世间法，一切法都是这个，都是这些究竟的佛法，和这个地方没有二致。所以说修行呢，并不是脱离开这些现实，而是要在这些世间的这个事情上来历练，来练心。 所以说在这地方做心力的功夫，如果是世间法不同达呢，做的这个事情就不圆融，因为这个世间呀、啊，世间它有自己运行的一套规律，它有自己运行的一套规律，你如果摸不清这个规律，你在这个世间里横冲直撞，那你能做得了什么事呢？做不了什么事，一切都不得圆融。所以说在这地方呢，就是要通达一切世间法，通达一切法，这样才能做到圆融。如果这一切都做不到，那怎么能成佛呢？就是因此呀，要修道成佛。做人的道理首先要弄得清楚。倘若做人的道理都弄不清楚，人格都不够，怎么能够成功佛格呢？就是佛法并不是消极的，并不是消极的。所以我们二祖呀，有时候就说是有些地方就讲啊，如果说是这个佛法的这个道理啊，佛法的这个义理上明白了、透彻了，再回过头来应该了解。应该来学习这个儒家儒教的这些东西，为什么呀？就从这个地方，因为他们讲的就是为人处事的这个道理，就从这个地方角度讲，来学这些做人的道理嘛，来通达这些世间法嘛，就说的是这个，从这个地方起，从这个地方来做一切事。能遍十方供养诸微尘，供养微尘诸如来。诸佛如来，各个佛边为法王子，能以一身现无量身，一即一切，一切即一，就是都不离开自己的心外啊，自己不动在这个心，没有在心外啊，在这个地方是不动道场，与这个不动道场能显现无量无边的真妙用，这个无量无边的真妙用，才可以供养无数的这个微尘如来。所以说这时候就说是一身现无量身，一身现无量身从就是什么地方起现呀、啊？就是从这个真心中凸显出来，就或者是在这个中心中变，真心中变现出来，这时候才是一即一切，一切即一。这就是头头上明，物物上显。这一切山河大地，皆是如来智慧德相，都是如来智慧德相，尽是法王身。这才是一切即一，或者一即一切，精通十方世界，十方世界在我心中也。十方世界在什么地方呀？都在自心中而已，不在别的地方，不在别的地方，在这个离此娑婆世界10万亿元的地方吗？这10万亿元的地方也没有超出心外去呀，也没有超出心外去。所以说，十方世界都是在心中而缘起现而已。就是我们临命中时，临命中时起现的是什么呀？起现的是心清净了，自信清净了，自信清净了，那改的净土起现。所以说，这是说的是心清净，心清净。所以说，十方国土都是在心中起现而已，不是说是在心外。心外有法，那是外道。所以说，诸佛呢才能在我心中，我在诸佛心中，光光消摄，重重无尽。这就是华严境界，彼此交差无碍。所以能够周遍十方，供养微尘那么多诸佛，能与各个佛身边呢做这个法王子。能领法界无的众生，欲求乃者，代生福德智慧之乃。因为观世音菩萨呢，就说是福德智慧具足，所以法界无子众生想要乃海的话，就念观世音菩萨能够生出这个福德有智慧的乃海。这就说是有些可以从这个假象上来说，有些可以从真心上来说。其实就说是呀、啊，这个观世音菩萨就说是买众生愿，这是他这个观世音菩萨的大愿力。他的大愿力是这样，那众生有这样的需求都会满足。但是呢，这是假象，这是假象。先以欲钩牵，后令入佛智。入什么佛智呀？先以这个满足你自己的欲求，满足你自己的欲求，然后再告诉你从这个地方脱离出来，解脱出来。这是正智，这是真正的目的。不是说是求什么得什么，求什么得什么，那不是真正的目的，那不是最终的目的。最终的目的是从这里面解脱出去，解脱出去。这就是这个第十二个无畏。第十三个呢，就是六根圆通，明照无二，含十方界，立大圆镜，空如来藏，承顺十方，微尘如来秘密法门，受领无师，能令法界无子众生，欲求女者，代身端正，福德柔顺。众人爱敬有相之女，第十三个呢，就是六根圆通，明照无二，含十方界。 我们见到本性呢，就能够恢复自己的本性光明，即可打破界限。也就是说，本来是这个，本来是一经明性啊，但是呢，就因为着相的原因，所以妄生出来六种特性、六种功能，也就是这种见闻觉知互相之间隔碍，不相通融。在这地方恢复本性光明，这个界限就通通打破了，通通打破了。就是说，恢复本性光明啊，能够六根互用，圆融通达。本性的光明呢，朗照十方世界，平等无二。所以说明照过，这就是本性的光明本来就有照了十方，遍照十方的这个特点。不是说是明之外再有一个觉照，不是说是觉照外再有一个明。明照是无二无别的，明当即就有照的功用，照的功用。所以说这地方说平等无二，十方世界就是一个光明体。一切众生的这个第八识呢，是昏。他是什么东西都要，不论好坏他都抓住不放。现在你识得了本性，识是不住相，一切都是我法身的大圆镜智所显现的影子，就不动相了，不取相了，无所祈求，只照而不动。就是尽管因缘，尽管因缘，但是呢丝毫不曾生过心，丝毫不曾生过心，或者丝毫不随这些外相所动摇。这就是照而不动，这就是立大圆镜智空如来藏。也就是在这地方呢说这个明照无二，这就是大圆镜智的特点，就是照朗照十方，无有遍满一切，这是大圆镜的特点。这个朗照十方的朗照，不光有朗照十方的这个特点，还能遍开十方世界，遍开十方世界，这就是空如来藏的特点。空如来藏不是说是什么东西都没有，而是还满了，是遍开了十方世界，十方世界，这就说是，这就说是这个无尽，无尽藏中无一物，有花有月有楼台，这就说的这个空如来藏。所以我们的佛性呢，并不是，我们的佛性呢是真空不空的妙有实相，一切法、一切色尘、一切无尽，都是他所能起，他所起的妙用。所以说是法法皆真，不实不虚，不寂不离，非空非有，非有非空，这就叫这个空不空如来藏。成顺十方微尘如来秘密法门，领受无师，就是说是能够圆融无碍的秉承十方微尘那么多诸佛的秘密法门，周遍领受，不舍一法，一切法都不在真心之外。秉呢，就是说是秉承的意思，顺就是信无伪顺，圆融无碍，能令法界无子众生欲求女者，待身端正，福德柔顺，众人敬爱有相之女。就是女有柔顺这个海域之德，六根圆通，性无伪顺，表示这个性无伪逆，表示这个柔顺，能领受一切秘密法门，表示海域。法界没有孩子的众生呢，法界没有孩子的众生想生这个女孩的话呢，就能念这个观世音菩萨，她的心就清净下来，自信柔顺，海域的性德就会显现出来，凸显出来，那么就能生的这个容貌端正，福德圆满，性格柔顺，为人敬爱，有美好之相的这个女孩。其实就是说是这个地方啊，就说是我们在这地方求男得男，求女得女，并不是观世音菩萨赐你一个男孩或者是赐你一个女孩，是你自己心的缘故，心的力量，在这地方有心，心的力量，是你心在这地方种了一颗种子，那必然改的这颗种子发芽，并不是说是比从别的地方以外力来加持你，或者以外力让你获得一个这个获得这个男孩或者女孩，并不是如此，而是说是心的力量，心有无量无边的妙用，这就说的是一切都不离于心外，一切都不离于心外。第十四呢，就是持名无畏，就是此三千大千世界百一日月现住世间住法王子，有六十二恒河沙数，修法垂拜，教化众生，随顺众生，方便智慧，各个不同。第十四，在这个三千大千世界呢，就有百亿的这个日月。现在住世的这个法王子呢，有六十二个这个恒河沙那么多，就说是有无量无边的这些法王子住世，他们在精修研习，垂示众生，做众生的典范，也就是他们在这地方引领这个众生呀，从这个轮回里面解脱出去。就是法王子们呢，都随顺众生的根器而教化众生，以众生不同的特点而说不同的法门，说全说实，善巧方便智慧，各个不相同。 各个相同，但是待都是让众生悟到本具的这个妙明真心，也就是善巧方便和智慧应该是各个不同，都有不同不一样的善，不一样的这个善巧和方便，但是呢，它都是为了让众生明悟到这个本具的这个妙明真心。每一个佛陀呢，都有三千大千世界。所谓的三千大千世界者，有一个须弥山，一个日月，四大洲，这就是一个小世界。一千个这样的小世界呢，称之为小千世界；一千个小千世界又称之为中千世界；一千个中千世界呢，又称之为大千世界。所以说，这就说的是三千大千世界，并不是说是有三千个，是说的是这个有三次这个一千计的这种累积，就是千的三次方，每一个佛陀呢都有这个三千大千世界，而我们所修证的这个性量啊，包含了十方诸佛、恒河沙数佛陀都在内，所以说这个地方就说是说我们的真性大而无外。这三千大千世界形容的是什么呀？形容的是大，其相大，其相大是什么原因呢？就是我们的性啊，遍含一切，这个性是无量无边的，所以才能显现出这么大的相来。所以说这地方就说的是这个真心的大，真心的大。所以说真是大的不能再大，这就是大而无外。我们这些人呢，只知道有亚洲、美洲、欧洲、非洲、大洋洲等五大洲。以为这是整个世界了，除此之外再没有了。其实啊，就说是这个地方，就说是，就是我们现在人类能探测到的已经很远很远了。像我们发射上去的那个旅行者号，已经飞出这个太阳系了，都飞出太阳系了。也就是那世界之外还有更大更大的世界，有无数无量无边的世界，有无数无量无边的世界都在什么地方啊？都没有离开过我们真心之外，你能探测到，你能感知到，你是不能感知到，都没有离开过我们真心之外。所以说是，只能说我们的心量是变，心量是大，心是大，真心是大而无外的，真心是大而无外的。所以说，这只能说明我们的心量太小了，就是只能看到眼前的这一点点。这时候我们说的就是我们的心太小了，只一拐之见，犹如井底之蛙。而我们学佛呢，就是要证到这个广大无尽。广大无边尽虚空遍法界的这个心量，就是要在这地方明得根本，这就是从这个十四个角度来说了这个观世音菩萨证道之后他所起的妙用。前面说的三十二应身，这时候呢说的十四无畏，就是有十四种无畏功德，能令众生从这个苦痛中解脱出去，或者能让众生中这个从这些贪嗔痴慢疑或者所现的这个地水火风种种恶相中从脱离出来，这就是观世音菩萨的十四无畏的功德。由我所得圆通本根发妙耳门，然后身心微妙含容，周遍法界，能令众生持我名号，于彼共持六十二恒发沙诸法王子二人佛的正等无疑。师尊，我一名号于彼众多名号无异，由我修习得真圆通。哎，这就说的是从耳根圆通这地方再太二根圆通，我是以这个耳根为圆通根，从耳根下手用功反闻自性的，也就是不住在这个音声之上，不住在这些音声之上，无闻而闻，不是听声音的，也不是分别好坏美丑，不起爱憎取舍之心，从而通过耳根法门呢，显发自性的微妙利用，圆成了这个无上道。身心微妙含容太虚，周遍法界，十方法界呢都在我的心里。如果众生呢持我的名号求福德，那么他所求的这个福德与他所同时持的这个六十二恒河沙法王子的名号所求的福德完全等同，毫无差别。也就是我们在这个三千大千世界啊，有六十二恒河沙这么多的法王子在这住，是在这地方救度众生，在这地方在这地方教化众生修法垂范，但是呢，从意念观世音菩萨的名号的这个角度来说，意念观世音菩萨的名号和这个意念，和这个同时持着六十二恒河沙法王子的这个名号呀、啊， 这个福德啊，这个功德是没有二致的，没有二致的。这时候为什么没有二致啊？就是你这个听闻之信没有二致，听闻之信没有二致，你这个文信没有两样呀、啊。你在这地方听闻到观世音菩萨的名号的这个文信，和听闻到六十二恒河沙法王子的这个文信，它没有两致。所以说这地方福德是完全相等的，这说的是毫无差别。所以并不是从那个功德相上，不从那个相用上说，是从本体上来说的，是从本体上来说的。所以世尊，我们修习得到了真正的这个圆通呀，已经证到这个妙明真心周遍法界，能显现一切微妙灵用，一向多容，一生可以为无量身。所以持我一个名号的同时呢，与持六十二个恒河沙诸法王子那么的名号没有差别，功德是一样的。所以说这里观世音菩萨说是证得真正的圆通，并不是说前面二十四圣圆通非认，是说是前不管是前面二十四圣也好，耳根圆通也好，这二十五圣这个圆通呀，都是假借方便，假借方便证道的根本是一模一样的，也就是方便有多门，归元无二路，归根结底，归元的这地方，本源这地方，本自妙明真心这地方，这是没有差别的。所以说是与无量无边的这个恒河沙诸法王子那么多名号没有差别，是说是在这个根本的这地方没有差别。但是呢，方法上各有差异，方法上就是前面有二十四圣来前面有这个二十四圣来介绍这个圆通法门，到这地方是观世音菩萨的耳根以这个方法说这个圆通法门，这个方法上各有差异，所以说并不是说是所证的果上有差异，所证的果上没有差异。所以对娑婆世界的众生来说呢，耳根最灵敏，用耳根修法呢是最好。这就是后面这个文殊菩萨会检择出来这个耳根是最适合这个娑婆世界的众生的。是名十四无畏力福备众生，这就是所谓的十四无畏。上面就是观世音菩萨与众生的十四种无畏利用，施与众生的十四无畏利用，就说是前面不是说了吗？从这个上合十方诸佛本觉妙心与诸佛同一此力，紧接着下面就说是下合六道众生与诸众生同一悲仰，哎，这个所说的施与众生的十四无畏的利用，这就是与诸众生同一悲仰的，同一悲仰的角度来说的。所以说观世音菩萨呢，是以耳根圆通法门闻熏闻修证得的这个自信金刚三昧，就是以反问闻自信的这个方法来证得的金刚三昧。自信金刚三昧呢，能摧毁一切，而一切呢不为他所摧，一切都摧毁不了他，所以有这个无畏的这个力量。上面虽然约说了有十四种无畏力，但是实际上呢，我们的自信是具足一切无畏利用，因为观世音菩萨已经圆证自信三昧。所以众生称念观世音菩萨，观世音菩萨就能施无畏利用加倍众生，使众生福德之辈无所不惧。这一个是从观世音菩萨的大愿力的角度来说，观世音菩萨所证的这个所证的本体起的这个无量无边的妙用的角度来说，另一个站在众生的角度，这就是从信的角度来说，众生在这地方能意念观世音菩萨，能信入观世音菩萨，必得能改得观世音菩萨的加持，必得能改得观世音菩萨的加倍，来解脱种种苦难，从种种这个恶相中解脱出去，这就是从两种角度来说这个事。所以说观世音菩萨是在这地方，就说是他有大悲大愿力，他是有这个大悲心，是处处闻声救苦，因为他是从这个闻性中解脱出来的，所以说是他是从闻性中证道的，从闻性中证道的，那他闻性的特点呢，就是闻声救苦，闻声救苦，一切音声他都能听闻得到，加倍一切众生离苦得了。因为菩萨与此世界众生啊缘深，所以释迦佛临缘寂前就托付这个观世音菩萨照顾世界的众生，使大家呢免遭苦难。法华经的这个普门品呢，就是宣说观世音菩萨的伟大。这个普门品就说了这个观世音菩萨为什么叫观世音，为什么叫观世音，就是从这个普门品里面出来的。大家能够称念这个观世音菩萨，非但不论什么样的灾难障碍灾殃都能化为乌有，连一切不顺遂的事都能消除。所以说我们要努力修行，不要辜负这个佛菩萨的恩典，就是在这地方一心信入观世音菩萨，称念观世音菩萨， 身见观世音菩萨，这就是支持名号嘛。这从名号的角度来说，也有密咒呀，密咒就是、这个六字大明咒呀，这就是观世音菩萨的密咒。所以说，从名号或者密咒都可以解脱出去，都可以解脱出去。不光解脱出去，这一切世间的种种灾难、无殃灾殃都会化为乌有。为什么呀？就是这个灾难和灾殃从什么地方显现出来的？灾难和灾殃这些恶现呀，也都是从心里面化现出来的，都是从心里面化现出来的，不是从别的地方起的。你这个心呀，再不妄想，那这些灾难灾殃自然而然就没有了。这个灾难灾殃都是妄想而已，都是妄想而已。所以说，这一切不顺遂的事呀，也就消除了。所以我们要努力修行，不要辜负这个佛菩萨的恩典。修成之后呢，还要带佛菩萨来宣扬说法。不是说你在这地方明白了，你在这地方明白了，或者你在这地方契入了正道了，你就什么都不用去做。这时候应该返回头来带佛宣扬，带佛说法，这就是来接引无数无量无边的众生。所以叫接引后进，使佛法振兴起来，使大家都能够处理这个苦海，并不说是一个人自了了，做一个自了害，并不是如此。这就是十四无畏。后面紧接着又从四种不思议的这个妙德的角度来说了这个起的这个妙用。世尊，我又获是圆通，修正无上道故，又能善获四种不思议无作妙德。观世菩萨就说呀，世尊，我因为修这个耳根圆通法门，证得无上道，从体起用，获得四种不思议的无作微妙功德。善获就是由真实体中得到，称性而得，非造作而得。就是这一切的这四种的这个微妙功德是从什么地方而来啊？并不是造作而来，这四种不思议的这个微妙功德是无造无作而来，也就是说它是本具这样的功德。不思议二字呢，就是不容你逆意，不容你思维造作，若是你思维造作而成，都不是无作微妙功德。所以说这是功德的这个，这是这些功德这四种功德的微妙的地方。一个呢，就是这不思议有二义，一个就是绝代真心，离言绝律，非可思量，非可言说，就是不可说，不可说，不可说，不可说是什么呀？这就是秘密，这就是咒语，这就是咒语。二呢，就是由真实体中起的大吉大用，不可思议。所以说无作呢，就是说的是心空无住，随缘任用的无功之用，这就是说的这四种这个微妙功德。下面分开讲，就是四种不可思议的这个无作妙德。先看第一种妙德，就是现容说咒。第一种妙德呢，就说是第一种功德，就说是由我出获妙妙文心，心经疑闻，见闻觉知，不能分割，成一圆融清净宝觉，故我能现众多妙容，能说无边秘密神咒。就是我们最初观世音菩萨最初在那修耳根圆通的时候，他是怎么修的呀？就是最开始出获，获得什么呀？获得这个文，入于这个文性之流，是说获得这个妙妙文性。第一个妙呢，就是这些阴身、这些阴尘之相，通通都消融尽了，这称之为妙。这个消融尽，妄想消融尽而妙显凸显出来的这个寥寥佛明的。这就是说的第二个妙，这不就是所谓的文心吗？或者是这就是所谓的真心呀？真心在这地方凸显出来，真心的特点是什么呀？心经疑闻，疑的意思就是不掺和、不杂活，不在这些能闻之上，不在这些能闻之心上，也不在这些所闻之身上，通通都不在。这是心经所在的地方，这是心经所在的地方。正到这个心经所在的地方呢，必然会是。六界一王，就是这六种见闻觉知通通都解开了。解开什么呀？见闻觉知不能相隔，不能分割了。就是以原来啊，原来都是被这些种种的这个六尘带着走了，都被这个见闻觉知都是随着这个六尘而起作用。但是呢，这时候恢复到自己本来面目之后呀，这个见闻觉知通通都不容分割了，都融为一体了。这就称之为成一圆融清净宝觉，都是回归到这个本来面目上，回归到这个妙明真心上。这就是所说的妙妙文心。这个妙妙文心呢，就是说是六根互用，六根互用，这个见闻觉知都可以互用。这就是成一圆融清净宝觉，故我能现众多妙容。正因为证得这样的清净宝觉，所以才能显现这个无量无边的妙容。 这个妙容呢，又也，这是从相的角度来说，一个是从相，另一个呢说用，这个用就是什么呢？能说无量无边的这个，能说无边的这个秘密神咒，说无边的秘密神咒，秘密神咒就是诸佛菩萨的心印呀，诸佛菩萨的心印，或者是诸佛菩萨的真实意趣，真实意趣就在这个秘密神咒里面。我依于这个耳根圆通呀，出耳根圆通法门，出证这个妙妙文心。第一个妙呢，就是说是妄念消融，身心世界化空；第二个妙呢，就说的是了了分明，灵光独药，窘脱功成，无法言语，亲证到这个能闻之真心。心经离闻，心经呢，就说的是这个妙明真心。妙明真心不减则分别，不爱憎取舍，无所不闻。而实无所闻，见闻觉知打破了这个分隔，打破了这个界限，互信互用无碍，形成了一个圆融清净的宝觉之体。这就是六劫，六个这个根，六根呀，通通都解开了，解开就是见闻觉知的特性呢、啊，通通都会消融掉了，消融掉这成了一个圆觉清净宝体。故我能现众多妙容，能说无边秘密神咒。神咒呢，就是说的是佛菩萨在禅定中将自己的心化作的这个符号。你把这个心用，你用心持咒，也就是说和佛菩萨感应道交，和佛菩萨发出的符号相同，就能和佛菩萨感通，得到佛菩萨的这个加持力。这句话说的意思就是我们证得这个圆融清净宝觉之体，就能够从体起大吉大用，现众多微妙的形象，能说无量无量这个秘密神咒。其实呀，也不说是一证体就能显众多众多微妙的形象，能说无量的这个秘密神咒，并不是如此。是说是这些妄心啊，这些妄习啊，都消融干净了。消融干净了，才能显现众多微妙的形象，才能说无量的这个秘密神咒。这个显现的显的这个众多妙容呢，其中或现一手、二手、五手、七手、九手、十一手，如是乃至180手、千手、万手、84000烁伽罗手。这就是说是有时候现这个一面啊，或者三面啊，或者五面。有时候我们不是说这个观音像嘛，观音像有这个三面观音啊、五面观音啊、七面观音啊，或者说是千手观音啊等等，这样都从这个，这是从这个头的这个角度来说，从他这个头的角度来说。手呢就是头，烁伽罗呢意为坚固。其中呢，有时现一头、三头、五头、七头、九头、十一头，如是递增，乃至现108头、千头、外头、84000坚固不坏之头。头呢，就说的是一身之尊，出于群相。这里用头来比喻我们尊贵无比的佛性，就是说是我用头来比喻什么呀？用头来比喻这个佛性。为什么用比喻用头来比喻佛性呢？就是它是尊贵。尊贵的第一，所以说我们说的是大佛首楞严，首楞严就是最高妙这个意思，用头来做比方，使得这个佛性呢就能够从体起用，妙用不可思议，这就是显现的众多妙容，这就是从这个众多妙容里面说的这个一手、三手、五手相对应的呢，就是二臂、四臂、六臂、八臂、十臂、十二臂、十四臂、十六、十八、20至24，如是乃至180臂、千臂、万臂、84000婆罗姆臂。这就是从这个手的角度来说，哎，一手对应的相应有可能是这个二臂，有可能两臂观音，有些是四臂观音，有些是六臂观音，乃至于这个84000或者是千手千眼观音。从这个手臂的角度来说，手臂的角度呢，就说的是它有这个功用，它有这个作用。手的这个作用是什么呀？它能这个捉拿呀，它能捉拿，也就是它能把捉，能起这个利用的原因，能起这个利用的这个能起这个用。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这个手以手来代替。母陀罗呢，意为手印，手印就是诸佛的心印，犹如电视机的天线，可以沟通我们和诸佛的心。结了印呢，就是无穷的佛力加持，我们可以把这个无量劫来存储在这个80星钱里面，生死轮回乃至恶道的种子，统统转换成清净种子。 这样呢，妄心便转换成了真心，这就是佛力的加持。这段经文是说呀，有时现二臂、四臂、六臂、八臂、十臂，乃至108臂、千臂、万臂、84000种结手印之臂。手臂呢，有提结之功。这里是以手臂比喻我们的真心，就是用手来比喻我们的真心。心就是手，手就是心。就是明了这个真心呢，就能应缘接外物而不，应接外缘而不住。或者是二目、四目。不光是恶道种子，善道、善的天道的种子也一起出来了。这地方没有提到这个呀，我没有看到这个说恶道种子和善道种子呀。哦，这个是你说的是这个呀，邓师兄，你说的是这个可以沟通我们和诸佛的心，结了因呢，就有无穷的佛力加持，可以把无量劫来储存在八十田里生死轮回乃至恶道的种子，通通化成净种子。哎，生死轮回就已经把这个善恶都通通说进去了。说恶道种子呢，就说是三恶道的这个种子，通通转化成了净种子。就是从这个角度来说的，都说了。二目、三目、四目、九目，如是乃至108目、千目、万目、84000清净宝目。这是从眼的角度来说，其实啊，就是从这三个角度来说，三个角度都是从这个相用或者从这个。从相用的角度来说，这个眼呢，有时候就是眼是照了呀，看见啊。我们说是这个法眼，清净法眼，就是你能照见，你能洞彻这一切，这就是你的相用，或者这是你的妙用。有时候现二眼、四眼、三眼、四眼、九眼，如是地增，乃至108眼、千眼、万眼、84000清净宝眼。唯有照明之德，比喻我们这个见性悟道以后，道眼清净，不再迷惑，时时见性，处处见性，而不为外境所转。这就说是，只能显现84000清净宝目。84000清净宝目，就说是能遍察一切，遍知一切。遍知一切用什么来见呀？就用这个眼来见。所以说，我们要学习这些事出世间法，用什么来学呀？就用眼睛来学呀，眼睛来看呀。就是说，把这些世间法、出世间法的道理，通通都通达了，这就说是84000清净宝目。为什么呀？因为能起这样的妙用了，能起这样的妙用了，能够圆融这一切世间法、出世间法都能圆融起来。所以说这地方呀，就说是从眼的角度，也就是说，其实是从这个用妙用的角度来说的，从妙用的角度来。禅宗有个公案，就是那个马谷禅师和这个灵济祖师吧。马谷禅师和这个灵济祖师，马谷禅师上去就刁难这个灵济祖师，哎，他就是千手千眼呀，这观世音菩萨有千手千眼相呀，这个千手千眼哪个是正眼，哪个是正眼，就是从这个角度来，禅宗公案有时候他就从各种角度来提问或者刁难这个事儿。或慈或悲或定或慧，救护众生得大自在。正成大道以后呢，要依这个众生的根器善巧方便来度化众生，或者是现慈悲相，或者是现这个威武相，或者是现无出无入的定相，或者是现这个智慧光明相，救度保护众生，使他们明白一切变化都是自己佛性的功用所显现出来的，无所追求，无所取着，从而得大自在。这就是正道之后呀，并不是说是什么都不做了，而是说是在这地方。以智慧善巧方便来接引众生，来救度众生。这接引众生、救度众生的过程中呢，他或者现这种慈眉善目之相，或者现这些威武之相，或者现这些定相，或者现这些慧相，或者显种种相，都是为了救护众生。虽然显了种种相，但是呢，不为这些相用所转，这就是得大自在。这就是得大自在。不光是自己在这地方得大自在，能令一切众生得大自在，这就是接引众生。这是接引众生，所以说显的种种相用啊，都有善相，有恶相，通通都有。这就是这个四种微妙功德。第一种微妙功德就是能现众多妙容，现众多妙容就说了，就说是从一手一直到84000手， 从这个二臂到八万四千臂，从这个二目到八万四千目，或慈或悲，或慈或悲，或定或慧，种种相貌，种种妙容都会显出来。二者由我闻思脱出六尘，如深度远，不能为碍，故我妙能现一行，诵一咒，其心其咒能以无畏施诸众生，是故十方微尘国土皆名我为无畏施无畏者。众生粘着这个六尘，分别取舍，虽造种种恶业受报，虽造业受报，有种种这个恐怖畏惧。观世音菩萨呢，圆证自性三昧，闻思不染六尘，一切无住，与一切法就像音声，像穿越过墙一样通达无碍。所以观世音菩萨能起无量妙用，是众生机缘，应以何身得度，即现何身；应以何咒加持，即诵何咒加持；以身形摄受，以咒力加持，是众生无畏。使众生消除恐怖畏惧，因为观世音菩萨处处闻声救苦，妙应十方，所以十方微尘那么多的国土都称观世音菩萨为施无畏的，就是观世音菩萨有这样的利用，有这样的妙用，所以说十方诸佛都在他，十方诸佛都在他这个观世音菩萨，他是这个施无畏的，施无畏的就是与众生为无有畏惧，让众生在什么呀，在这个生死轮回中。生死轮回的大苦海中，畏惧生死故，因为畏惧生死的原因，祈求观世音菩萨慈力加庇，依于观世音菩萨的名号，依于观世音菩萨的慈力，而从这个生死轮回的大苦海中解脱出去，处理出去，而得无畏之心，得无畏之心，这就说是观世音菩萨所起的妙用，或者是观世音菩萨所做的种种的这个妙力。不能妙力，所以说从这个地方就叫做施无畏者，因为让众生无有畏惧啊，无畏什么呀？无畏生死，只有真解脱生死，真从生死里面解脱出来，真从轮回里面、大苦海里面解脱出来，这才能无畏生死，无畏轮回。所以说是施与众生无畏者，就是治让众生在这地方明白根本。三者呢，由我修习本妙圆通清净本根，所有世界皆令众生舍身珍宝求我安宁。就说是观世音菩萨因力啊，是依于这个耳根圆通法门修习的。耳根本体就是如来藏，清净本来具足一切妙用，本来就是圆通无碍的。所以观世音菩萨就说呀，因为我依这个本来具足圆妙用圆通无碍的清净本根耳根来修习，所以证得的这个自性三昧，能在所游化的世间让众生舍掉对这个身体和珍宝的执着，求我安悯他们，接受他们的供养。就说是众生的特点，就是对这个色身和这些外物的执着，对这些假象的执着。如果这地方呢，能够能够通过这个观世音菩萨的油画这个说法，能让众生对这个所谓的这些身体啊，或者是所谓的这些珍宝的执着，把这个执着舍掉，在这地方求观世音菩萨来安悯他，来接受大众的供养。所以众生在这地方呢，认假象为实有。执着身体为我，贪着这个金银财宝，而观世音菩萨圆证金刚三昧，一切无住，不向外贪取，永离住爱，所以能够在所游化的世间呢，度化众生，接受众生的供养。观世音菩萨以德正受，不受一切受，故能无所不受。四者呢，就是我得佛心正以究竟，能以珍宝种种供养十方如来。榜及这个法界六道众生，求其得其，求子则得子，求三昧得三昧，求长寿得长寿，如是乃至求大涅槃得大涅槃。哎，这就是说的是这个观世音菩萨在这地方说，他证的这个究竟佛心，证的这个究竟佛心了，所以才能以种种珍宝供养十方如来，也能供养十方也能供养法界一切众生，让这个一切众生呢，求妻得妻，求子得子，求三昧得三昧，求长寿得长寿，乃至于求解脱得解脱。这就是观世音菩萨的这个微妙功德。观世音菩萨呢，已经证得这个究竟佛心，也就是圆证菩提自性，一切归无所得。观世音菩萨大愿深厚， 故能普结回向，以种种珍宝上供十方诸佛，下化六道众生，求妻求子求三昧求长寿，乃至求大涅槃，凡有所想，无不感应如墙。就像我们敲钟一样，敲一下响一下，这就是感应如墙，就是感应道交。所以只要我们心诚，就能感应。就是在这地方说是，就说的意思就是，观世音菩萨在这地方有这样的这个微妙功德。为什么有这样的微妙功德？是因为他证得了这个究竟佛心。正因为证得究竟佛心，才能有这个大愿力，满足众生的这个愿力，满足众生的这个求妻得妻、求子得子的这个愿力在。这就是所说的这个四种这个。四种不可以不思议无妙无作妙德，这就是从这四个角度来说的这个观世菩萨的这个妙用。说到这个求大涅槃，有一个禅宗公案，那是这个大珠慧海的一个公案，还是好像是谁的，就是他说如何是这个求大涅槃呀？哎，他就说是不造生死之业啊！你不造生死之业，这就是真的大涅槃了。那人家紧接着问，如何是不造生死之业呀？哎，这就说是求大涅槃。人家就回答，求大涅槃，你造的什么生死之业啊？你这个求大涅槃、求涅槃、求解脱的心，这不正是生死之业吗？这不正是生死之业吗？所以说你要在这地方求大涅槃啊，就说是。有所求之心都是这个，哎，好像就是这个，如何得大涅槃啊？怎么你才能证到真正的涅槃啊？这个禅师啊，就说是不造生死之业，你别造这些生死之业，就是这个大涅槃了。这个紧接着这个学人就问，如何是生死之业啊？就是大珠慧海，如何是生死之业啊？这个大珠禅师就说是求大涅槃是生死业，哎。你这个不造生死之业，就说是你别在这地方求大涅槃，为什么呀？你有所求有所得，都不是真涅槃，都不是真解脱，无所求，这才是从这地方才是真解脱真涅槃。就是但凡有求皆苦，求有不得，得亦不真，所以在这地方求大涅槃就真是造生死业。所以说舍垢取净，舍离这个娑婆世界，这个娑婆世界是无垢，要取得那个清净寂静，要证的那个寂静之道，这就是生死业。为什么啊？有舍有取，有取舍心在，这就是生死业在。有得有证，得到什么呀？得到大涅槃。要证的什么呀？证的大涅槃。有法可修，有道可成，有道可证，这就是生死业。所以说在这地方说有得有证就是生死业，不脱对治门是生死业。我们在这还在这地方对治妄想颠倒，对治这个贪嗔痴慢疑，让这个把这个贪嗔痴慢疑要灭掉干掉，不让他起这个贪嗔痴慢疑，这就是对治之心。有这个对治之心，这竟是生死大业，正是生死大业。所以说在这地方就说是要明白什么是造生死业。若这么说来啊，那么我们有为造恶的种种都是生死之业。但凡你不明心见性，不明心见性，持咒诵经念佛，通通都是造业，通通都是造业，都是造生死之业。为什么呀？这个解脱是无为法，它不是有为法，不是有为法。所以说在这地方啊，只有无作无为，这是真解脱真涅槃，真解脱真涅槃。所以说但凡有为造作的对治的，这些有取有舍的，通通都是造业，都是生死之业。紧接着又问呀，如何记得解脱呀？哎呀，前面说了一大堆啊，他都还没明白，还要问如何记得解脱。既然求大涅槃是生死业，那大涅槃可得吗？不可得。舍垢取净是生死业，那有垢可取，有垢可舍，有净可取吗？不取不舍，这正不是解脱吗？所以说有得有证之心是生死业，那弃入无修无得无证，这不就是解脱吗？不脱对治，有对、这个还在这对治妄想颠倒，还在这个对治烦恼，这都是生死业，那有烦恼可对治吗？有烦恼可除吗？有妄想可灭吗？这不就是解脱呀？他在这地方还不明白啊，所以在紧接着又问云何记得解脱，已经被束缚了，被什么束缚呀？被解脱所束缚了。 被解脱所束缚了。所以师兄说呀、啊，本自无缚，不用求解。你啥时候束缚过来呀、啊？啥时候被束缚住了？你被什么束缚住了呀、啊？你去找一下，你被什么束缚住了？你如果能找到那个被束缚住的呀、啊，那时候再来求解脱。你如果找不到，找不到就是没有东西所束缚，没有东西所束缚，那你求什么解脱呀、啊？所以说求解脱又成了一个事了，又成了一个事了。所以说本自无缚，不用求解，知用之性是无等等。后面就说的是你功用如何去行履，如何去行履，或者如何去用功，用功就在这地方，知用之性是无等等。在这地方就一个执字，什么叫执呀、啊？这个执就说的是真心，这个真心显现出来，这才是执。为什么呀？一切都是从这个真心中凸显出来的。说离开了这个真心，离开了这个本位，都是曲解。都是曲解，所以说执用执行是无等等。曰：禅师如和尚者，实为稀有，离系而取。哎，这就是说了一大堆，人家还没明白，嗯，还没明白。这就说这个求大涅槃的这个公案。佛问圆通呀，我从耳门照圆照三昧，圆心自在，应入流相，得三摩地，成就菩提，思维第一。哎，这就是，这到这地方就算是观世音菩萨的这个耳根圆通法门，耳根圆通法门基本算是说完了。因为最开始说到这个二十五圣圆通的时候啊，都是从这个角度，他把这个法门说来之后，他就说是呀、啊，佛在这地方问圆通法门的时候啊，我都以这个。各自的这个法门为最为圆通，观世音菩萨说到这地方就说是这个以这个耳根入于圆通，这个是思维第一，这个是成就三摩地，证得三摩地最为精妙的方法，就是从这个角度来说的。所以佛问我们因地修行的圆通法门，我是用这个耳根圆通三昧，也就是反闻闻自性的方法来证得这个自性三昧，像攀缘的这个妄心歇下来，耳得妙用自在。妄心歇下来并不是说是将妄心灭掉，因为妄心都是从真心而来的，就像波浪是从水起来的一样，波浪灭掉水也就没有了，所以要活泼泼的起妙用，于一切境界上自在无碍，广度众生，不是死在那里不动。观世音菩萨对佛所说的，因为我将整个身心都置于这个闻性之流，就是置于这个闻性之流，这就是说是逆于生死之流而得到这个镇定，镇定就是三摩地，依于这个方法来镇得菩提。所以我认为，所以在这地方就认为啊，问圆通法门呢是最好的这个修行法门，这是最妙的，这是第一义法门。哎呀，后面这些说不完了。后面这些说不完，那就从下次再说吧。下次再说，下次再说。这到这儿就算是整个观世音菩萨的耳根圆通法门都说完了。观世音菩萨的这个耳根圆通法门就比其他的这个二十五圣的圆通法门呀说的都多一点。就是他不光说到这个修行的方式呀，就是从出于文中入于王所，一直到动静二想了然不生，再到一直最后的。觉所觉，觉所觉空，空觉即缘，空所空灭，生灭灭以寂灭现前。哎，到这地方，忽然超出世间，是出世间十方世界，都是圆明，获得两种殊胜。这个两种殊胜说来，哎，获得这两种殊胜，这宇宙众生，上宇诸佛同一慈力，下宇众生同一悲仰。这个在什么地方体现出来呢？就是从后面的三十而应身，应以何身得度者，即现何身，从这个地方体现。然后从这个十四无畏这地方体现宇宙众生同一悲仰，紧接着说了又说了这个四种不可思议，这个无作微妙功德，是从这个无修无作无证的这个角度来说，从这个角度来说，说所起的种种妙用，所起的种种妙用。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说，哎，也就是这依于观世音菩萨的更圆通法门，不光要证得本来，不光要证得本来，证得本来之后呀，还要从体起用，起无量无边的妙用，也就是清除习气才能起妙用，不把习气除干净啊，这个妙用根本起不来，如何能救度众生呢？根本没办法救度众生。所以这时候啊，也就是习气除干净了，习气除干净了，习气除干净了，在这地方还有大愿力在，还有救度众生在，救度众生要有无量无边的这个妙用和方法方便智慧法门，有开启这样的这个开启这样的机用，这样才能利益众生。这就是从这个角度来说，这个观世音菩萨的这个耳根圆通，所以这地方他就说的多一点，后面呢紧接着就是这个文殊菩萨从这个 二十五圣圆通法门里面开始检择，开始辨别哪些法门圆通，哪些法门不圆通，最后辨别出来是这个适合娑婆世界的，就是这个观世音菩萨的这个耳根圆通，就是这么一个大体的一个思路，思路就是这样。今天就说到这儿，看师兄们有没有要说的，我先下麦，把麦交给这个邓师兄。
好的，谢谢刘师兄，看看师兄们有没有啥问题啊？等个四五秒钟，有问题的也可以和齐老师问，齐老师也可以和刘师兄交流。这个耳根圆通法门，观音菩萨这个还剩一点哈，剩一点，快完了。
对，后面还有一小段，还有一小段。
好吧，要没有啥问题，今天我们学习就到这儿。师傅晚安，师兄们晚安。师傅那个田师兄说。找你，师傅您在吧？
他说找我是在这儿不是？就在这里是吗？
微信，他说微信。
微信。
微信，估计直接给您打微信吧。
哦，微信，